天天，你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里会有一些人是我们看不到的吗？
我一直很坚信，然后我就往前去看，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只是看到一件白大褂的衣服，
有一个就是拖鞋的声音，拖鞋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由远及近的这么样的一个声音。
夏天不管多热，只要进那个楼里面就特别凉爽。
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是在那个三楼厕所吊死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第二天她所有的病。
然后还有人就听过，就是说是一个女生
总有什么东西在触碰她脚，
她就唯一能做的就是跳到对面背里。
她那个状态
说话的
很
吓人，
神态。
那天晚上真的就
被小红孩子
打了，她就说了，你要跑过去就是
乱乱乱什么的。
两口
最后都没有
没有两口
都没有
这样的。
这里是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故事。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黄瓜电台。我是主播小哲。就是像这种事件，可能是在你那儿顶多是被告诫一句以后你注意点啥之类的这种情况、嗯、有没有就是那种真正的让你感觉到你自己也挺害怕的事儿？
一年半以后冬天期间都比较相安无事，再有什么事儿我不放在心上无所谓。一年半以后那件事儿真的就把我吓得有点惨。我也是我跟他，所以我说他是倒霉鬼嘛。那天晚上也是，我俩好像是半夜一点、嗯、我说那走吧，咱们俩看一圈去吧，看一圈就放心点，就相当于说俩打更老头那意思。我们俩就那个溜达着就出去了，一人一个手电。
那个楼一共是几层？
三，二层三层的样子吧。
哦，还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
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楼吗？
这种东西越不显眼越好，这个场所、啊、就是你能看着，你能看上去满眼荒凉的感觉，那就对了。
嗯，
然后满处巡视，地方也不是很大，看看这看看看看，等我们就是说比如说走到从近处走到远端，再从远端带回到近处来、
嗯、
就是往回走。
嗯，
我发现了，我现在想想我跟树都有关联。我等我们巡逻回来不有手电吗？接着手电的光，嗯，一扫，嗯，再扫，嗯，就是这种啊，灯光照过去以后能看见，再照回来看不见，
嗯，
就三番两次这种，瞪着你，嗯，我说咱好像碰了点啥不该碰的东西。
这是在什么位置？一楼吗？
户外。
啊，你们不是在楼里巡查，是在外面？
全部都要去看一遍。我们正好看到外面，刚从外面看，我说咱们好像碰到了什么不该看碰到的东西，进去吧。我当时连嘴都没动，然后唇语，
嗯，
走吧，好像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了。
啊、哦，他那时候还没看到，
他没有，我看到了。
嗯，
啊，什么东西啊？他说我说跟你这倒霉鬼，我就能碰到什么呀？还是那玩儿呗。我俩就打哆嗦了都，
嗯，
啊，真的生平就第一次看着这么实，就具象化的东西。
离你们有多远？
我能看清他的脸，拿手电
晃过去的那一瞬间看到他的脸了。
嗯，
手电再往回晃的时候没有，
看不见，诡异的就在这儿，同一个位置。
嗯，然后晃过去了，有脸，回来没有脸。
啊，对，
那你后来
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没有再确认一下吗？晃过去的时候，
不敢再确认了，
光再停一下之类的。
没有，没去，没有，不敢，就是直接停一下，那怎么可能？胆子都快吓没了，就这样说，回过来啊，再回过去没有，再过来有没有？
两次。然后就
进去吧，
嘚瑟了
啊，进去吧。然后他走的路上，他就说：“这是哪路小姐姐又过来报仇了？”我说：“找谁呀？找你我谁报仇来了？”这是
他不是不信吗？这方面的
嘴上说不信，其实就是最后的倔强。
那他不是应该也不是特别害怕吗？他如果不信的话，
但是边上有我呢，
你害怕？
我有点，说实话。那回是真让我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我真看着了。问题是，就这么个脸过去了，那么个脸过来了，有没有的？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脸？
反正他们统一的感觉就是煞白。
嗯。
至于别的感觉吗？现在让我再说。
或者发型了、衣服了，有没有当时看到？
他是短发。
短发的。
嗯。他短发的。至于什么打扮不知道，因为天是黑，只照一个脸。
嗯，
我不敢再往下照了，我还能看看对人品头论足吗？然后我说碰上脏的了，走吧。他倒是挺顺着我的，你别看他不，他说他不信，实际上他看我那个表情就觉得好像有事儿。
嗯，你应该是真看到了，就是
应该是真感觉到什么，我看着什么了，没忽悠他。
嗯，
然后我们俩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那一晚上吧，也算相安无事，我们过来了。
嗯、
等到两个礼拜之后，又是我跟他一起。
嗯，
因为随时会轮转嘛，又跟他一起。然后就说：“今儿晚上不会再有咱们邪门的事儿吧？”
嗯，
那天晚上我们俩去了之后，我说：“不会有什么邪门的事儿吧？”又是你跟我，我说我摊上你就倒霉。我那一阵子好像也不知道是不是招这东西，反正。连着班，我一个月大概得上个三四回夜班，
嗯，
就每次必中招。
中招是指什么？
就碰见他，
碰见他，
门。我那一阵子碰见还不是一个，结果到了第二回，正好巡视的是，就是你刚才不看那个火化炉吗？
才
课程表
啊，
不是有那东西吗？
嗯，
那天巡到那儿附近。
火化炉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没啥印象了。我以前见过，但是很小很小。
反正你应该知道，那就是个，你可以说那就是个炉子。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嗯，
但我们俩就分明知道在边上，因为我们俩就我说这回咱俩就别扫两边了，一起照一个地方吧，这样看的还全乎点。好吧，这回听我的了，算是听出事儿来了。找这儿，没事儿。啊，偶然间不知道谁往上一扫吧，他好像是他往上一扫的。他说好像又是那东西。说啥玩意儿啊？哪儿呢？这人比我大胆，咵，灯光就指过去了那儿。
嗯。
是哪儿啊？他一开始照没有，
嗯，
他照没有着。我说啥呀？那咋了？啊，他说刚才有东西啊。我说你眼花吧。他说不可能，我看的真着，长头发大美妞。我说你看你眼里
女的，
几乎都是女，很少有男的。
哦，
女的可能比较留恋世间吧。然后大美妞，我说你眼里全是美妞，没别人。赶紧的给我找个老婆去就得了，你天天你在家抱美妞得了。那炉子上面根本不可能坐着人，我就这么跟说。
嗯，
你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像这么东西，这上面如果有这东西还能坐着，对吧？它根本就是一个死角，那意思那不可能坐着，多大的屁，多小的屁股能坐那儿啊？那次他看着了，他看着一个特别具象的， 我没看着，我没那个兴趣。
就是又扫回去了以后又没了。
嗯，也是，都是那种一闪而过的那种感觉。那一阵子他好像真就跟中了邪一样，就是想找这女鬼聊天去。
你同事
啊、嗯，我说他可能心想可能爱上鬼了吧。这种人也是奇葩。那一阵子他把全部人的夜班都包了，就看什么时候能再看见他。
妈呀，有点吓人呐！看见他以后能怎样？看见了没？后来，
后来好像没有，就那一回。
嗯，
就是唯一特别具象的，就是上学时期那个民国小姐姐。
嗯，
那是在我眼前真真实实我能看见的，但是没摸着，有点可惜。
摸着以后可能带走的就不是她了，
有可能是我。
嗯，
倒在厕所的有可能是我。
对，
然后后来就是，那天是一个老太太，也是冬天嘛，天气不黑的早嘛。
嗯，
晚上五点多下夜那个上夜班。我几乎都是上那两年我都是上夜班的，然后我就拎着我的小包啪啪的走马路上走，下了公交车我就开始往里面走。
嗯，
路马路边站着一个老太太，冲我笑一下。
嗯，
嗯，那个附近不大可能有人住。
嗯，
而且那老太太，我现在就是说，后来想想啊，老太太打扮也不对，就是黑裤子，
嗯，
不知道是蓝色的袄子还是黑色的袄子吧，反正总归就是满头的银发，配上那双白脸，你好像还有点和谐，我分明就看见这么一个人。一米不到一米五的一个小老太太吧，
嗯，
站在马路边上，然后冲我笑一下。我说：“哎，我这么老找老太太待见吗？那个附近我没见到这个人，而且那个附近几乎不会有人住。
嗯，
像这种地方周围都没什么人的，住那儿除非想早死。
嗯，
阴气那么重，这附近不会有人的。”他冲我笑笑，笑笑，我当时反正也没理会，我就走了。然后来了，我就跟那倒霉蛋说：“我说嘿，今儿碰着一老太太。”“说什么老太太呀？”“我说一白发老太太，对襟小袄，免裆小裤子。”反正我这话用本地的方言说的，“免裆大棉裤”，就那种感觉。
嗯，
你说那是东北老太太吧？那是，啊不，我就在那附近看着那个。你没准今天晚上还能看着，我说你纯粹吓人，怎么可能？反正是当天晚上没看着，第二天晚上吧，我自己去寻的。
又是连着两天夜班。
我几乎有时候会上一个星期的夜班。
啊，一个星期连着上夜班。
嗯。
嗯。
嗯，也是。啊，第二天花过去，花回来我就没花回去了。我又看着这老太太了。然后这个手电砰就灭了。
在哪里？
户外。
也是室外。
嗯，晚上十点的时候，十点十一点的样子，等我看就是照到这他的脸的一刹那，手电坏了。
手电坏了以后，你的那个环境有多黑呀、啊？
伸手不见五指，
没有路灯什么的。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然后我下一秒的反应就是尖叫着我就跑出去了，跑进去了。
当时已经是，为什么是你自己啊？那天。
那个神经病晚上要泡脚，那个终点是他泡脚的时候，
就没陪你出去。
对， 就是整栋楼只有那个屋子是亮着灯的。
嗯，所以你就冲着亮跑就对了。
对啊，我就冲着亮，人嘛不都那样吗？只要有亮光就跑，哪怕是个安全出口，对吧？我就冲那个灯，再说了，我们那个灯也够惨白的。
就当时你已经崩溃了，手电一扔，然后掉头就跑。
特别神奇的是，手电是第二天早晨是什么呀？好的，那一刻是失灵的。
你确定就是那个老太太吗？
但你让我现在想的话，我是想不起来。当时我就那感觉，照过去，这老太太照过去了，咔，手电就灭了。
你分明看见了有人的一瞬间就灭了。
嗯，手电就灭了。但我能确定的是，我的手摁着这个手电的那个开关，有时候不就是那个手电上就是一推上去不就亮吗？
啊，
我能确信
有的时候
推上去
的费电，然后你有那种就是有个钮，你可以摁它就亮，撒开就灭的那种钮。
嗯，对，我能确定的是，它我分明就是打开状态的，
打开常亮的状态。
嗯，但就是灭了。
灭了以后手电扔了你就跑，
手电都灭了看不着人了咋整，跑呗，那就挠挠的跑，就那种
跑过去以后呢，
跑过去
泡脚那位呢，
泡脚那位在里面淡定的泡脚，他说咋的了你啊，我说那个我又看见那奶奶了，他说哪个奶奶，咱们这一天无数个奶奶呢，我说就前两天看见那个奶奶，听过自己心跳吗？
没太听过。
我听过，真就是就是，比如说你把耳朵堵上，再贴就是大夫那个听诊器，你知道吗？
嗯。
听到自己心跳那种感觉，我当时是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就跳成那样，
嗯，
当当当当，就那种感觉，狂跳，一边跳。就一边跟他说，我说我又看见那个奶奶了，他说哪个奶奶，我说就前两天跟你说那个白发的奶奶呀，我说坏了，又不知道是谁家的了，
不知道谁家什么意思，
就是不知道又是什么鬼，
嗯，
不知道是哪的人，咱这附近太多这种事儿了。然后后来我就说等早上，我说我明天一定要叫去交辞职报告，我不在这干了。
这回是真吓着了是吗？
因为你就这么想啊，你就说一个惨白的一个脸，突然之间大晚上你扫到他，啪，手电坏了。神奇的在于什么呀？第二天早上我去拿手电是好的状态，
嗯，
能用。就那一刹那不可以用，我就觉得特别诡异，就是好的里面灯丝也是正常的，电池也是满的，也不软也不什么，挺硬的，就那种感觉，绝对是个好电棒，
嗯，
但就是那天晚上不亮，
而且偏偏就是在你照了它以后
啊，对，照了它以后它就不亮。第二天早上我去拿亮的，哎，它是亮的，哎，天哪，我说这么邪性的事儿也让我赶上了吗？
嗯，
这种事儿都是电影里出现的吧，
就是所以那个你没看到那个同事对于你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可能在他来讲毕竟他还是没有亲身经历到这件事儿，他可能也是就是想以安慰你为主啊或者之类的吧，
一般人都会安慰，因为你是再笃信这方面的事儿，你也会安慰这个人，对吧？你不能说啊，一定是有人给你报阴债呀，或者是什么的，吓人呐。
所以，那你回去了以后，其实你跑回去的这段路程也并不是特别远，就说明那个东西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他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吗？
你说泡脚这个吗？
对呀，
没有。
反正
他泡的哪是脚，我感觉泡的好像是养生舱里面，就与世隔绝那种感觉，
就是反正你看着了，我是没看着，
嗯，
我就不怕了，
人不都那样吗？我就不是说没人自己愿意吓自己吗？我没看着就证明这事儿没有，都是那样的，都包括后来他看着了一个东西我没看着，我也认为那是开玩笑的，
嗯，
就比如说坐在不知道坐哪个角诡异的角度上一个女的，她看着了没看着，
嗯，
就那个人，我也认为开玩笑的。
那哪怕你都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了，你也认为她开玩笑？
我还没经历这奶奶之前，就她看着那个我没看着
啊。
等我知道有这奶奶的时候，虽然说有老爹护体吧，但是我也不希望每天都看着这种事儿。就偶尔吧，就看着，关键是如果天天看的话，我会麻木，
嗯，
我有可能还会跟他对话。
也不是天天看，
不是，也不能夸张到隔三差五看见，总归两三个月到半年会看见一次，就是吓你个好死不死的那种啊！等你缓过来了，又来一出。
就反正总归都是在你们这个工作单位里，
对，但是偶尔夸张到回家的路上，因为那一阵子夏天的晚上会玩的挺疯，有时候休年假会休在夏天，
嗯，
夏天的挺疯，玩完了就是十一二点那种，夏天嘛不都是吗，街面上还有人，偶尔会玩回家，比如说唱 KTV 唱晚了，吃个宵夜回家半夜就一点了，等我往回家走，那天看到一个老头，不能说老头，五十多大叔，站在路灯下面。哎，他们是不是都说爱穿白衣服？好像都有这种感觉，不是白的，就是黄的。
嗯，
女鬼普遍爱穿红衣服和花的，好像都有这种感觉。半夜一点多，这大叔在干嘛呢？等出租车吗？
站路灯下边。
嗯，他站路灯下边，但是他都喜欢对我招。他也是对我招手。
你是在走吗？
我是在走，就相当于说他在一个定点的位置，我是运动的状态下，
嗯，
他就对我招手，就这样，
好诡异的一个画面。
嗯，就这样，然后看了他一眼，嗯，
喝酒了吗？你当时
喝的不多，我能确定我是清醒的状态。嗯，走了，快走！我就加快又加快了脚步，等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觉得，哎，终于到家了，这一天是安全了。
所以你没理他当时？
嗯，我估计要理他就不一定会有的，会发生什么事儿了。
妈呀，这鬼故事里面经常会演到这种场景，
因为
他招你啊，你要过去了之类的，你可能就跟他走了之类的，
下意识的就会有这种想法，万一走了怎么？再者说了。之前上学的时候分明有一个人倒在了男厕所了，我还敢跟他走吗？
嗯，
我可不敢，万一后边是什么事儿咋整怎么办？所以说特别每次碰上这种事儿就特别悬，你说你不信吗？不可能对吧，
就是看到了也太多次了吧，你这个也
我自己都烦了现在说实话。
所以你上次你说你要第二天打辞职报告，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我在那儿待了不大概两年吧。
这种情况还能在那儿待两年？
不得不待啊。
就是那也就是不是说上次你看到那个老太太以后马上辞职了？
没有，
也是又待了一段时间。
嗯，待了挺长一段时间。
那后来是又发生什么事了吗？还是说就是你觉得这个工作干腻了？
因为身体状况不行，就整个人的磁场是乱的，
身体状态，
嗯，我自己身体状态是乱的，就是感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说磁场不对，乱的跟正常人不一样。
你表现在哪儿呢？
首先一个就是精神不好，
比如说经常疲倦累啊之类的，
差不多。
嗯，
然后直到后来有一次吧，就是再次碰到，这回碰到的是个男的，
嗯，
而且我成功的被他上上了，
也是在你单位，
嗯，那单位，就是
晚上吗？
你有鬼压床的经历吗？
鬼压床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都有过这个耳闻，或者是有过经历，但我个人我没亲身经历过。哎，也别说没亲身经历过了，有一次 真的有经历过那么一次啊，就是被鬼压床那种状态。但其实只有那一次的话，我当时并没有往那方面想，并没有觉得那是鬼压床。后来回想起来的话啊，那可能就是一次其实很害怕的一次经历，
梦魇是吗？
对，你这次呢？
我鬼压床的经历太多了，就是都哪怕没睡着我都有可能觉得好像有东西进来了那种感觉。
你是那种经常会被鬼压床的？
嗯，我是经常性的，然后直到那次也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录像设备。
嗯，
上学的时候没有嘛，现在后来已经有了那种设备了。哦，我是睡正香呢，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有一种压着你的那个状态。
嗯，
我那时候就是意识方面已经是醒了的，就是所谓的身体动不了，但脑子是清醒的。
嗯，
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离你越来越近，压上了。
压到你哪儿？
我全身都动不了。
就是这个东西压到了你全身。
嗯
嗯，
就全身都动不了。这是我最后一刻的感觉。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看我就在床边，就是围着这屋乱走。
是你同事吗？
嗯，这是我同事后来跟我说的，第二天早上跟我说，他说你这走了一晚上，
在你们那个值班室里。
嗯，
在值班室里走了一晚上。
嗯，说我走了一晚上，我们当天是晚上11点多不到12点睡的。
嗯，
然后说我走了一晚上，然后没一会儿我就起来了，噔噔噔噔，我就围着那个，因为这边是床，这边是床，中间只有大概一个50公分的一个距离。
嗯，
然后就顺着那个东西走向，这么咔咔走，而且还什么都撞不到。
嗯，
就特别神奇，闭着眼睛走，什么都撞不到。
嗯，
就是哪怕就是说前面有障碍物，有个盆，我也能绕过去。
嗯，
就那种感觉。走，你走了一晚上，你不累吗？我说就觉得腿疼，别的还好。他说你走了一晚上，记得不？我不记得。
还是那个同事吗？
永远是我跟这倒霉蛋儿。
就是他。
嗯。
你在那走了一晚上，他都没害怕呀？
他不是害怕，他是觉得瘆得慌，他也没敢睡，就拿着他那个手机，就偷录过一段。
嗯。
他也不敢叫醒我。他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梦游的状态，对吧？
嗯，
他录了我一段，然后录完了，他就看着我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这要我可能已经不敢在那房间待了，我要出去。
估计已经吓着了，不敢动了，就看着我，抱着枕头，就那么看着我。我在那儿走，神奇就在于早上4点鸡叫。然后我自己就躺在床上接着睡了。
你们那边有鸡？
附近会有，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庄大概有100-200米，鸡叫嘛，满庄都能听到。
嗯，
公鸡的声音，打鸣的那种声音。
嗯，
那种声音其实大早上会传得挺远的。
嗯，
鸡叫，啊。我就又睡了，
然后第二天醒来什么都不知道
啊。早上醒了7点多，他叫我，醒起来，又有接班人来了。嗯，我说腿疼。
你走了一宿，你腿疼正常。我就说他看你走了一宿，他是什么状态呀？他应该比你要累多了吧？
他怎么着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那眼睛是红的，然后周围是一圈黑。我说你干啥去了？他说我干啥去了？你看看吧，手机拿出来以后，我说这压谁呀？这不是咱们屋吗？他说那你，我说你抖了一晚上，你知道吗？我看了你一晚上，我看到早上4点。
他也是够胆大的了，我的天！
这什么事儿没见着啊？ 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那你当时怎么想的？你觉得你是在梦游还是什么原因？
我记不住，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是过后你亲眼看到了你在走，但是你还不知道的这种状态，你终于看到了吗？这回？
嗯，我这回是终于看到了。
对呀、
啊。啊，你知道就那种感觉，就是，丧尸，你知道吗？
啊。
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意识那种状态下就走，
嗯，
纯为了走而走，
嗯，
就那种感觉，就，我也没看着是闭眼是睁眼的状态，总之好像是闭着眼的吧，就那么走，他晃晃的那么走过去。
你看到的时候什么感觉？
吓人！我还有这种状态吗？
就是
妈呀！
然后呢？你就是通过这件事以后，你就是决定就是不在这个单位了。
然后那个还没到那个状态下呢。
啊，这还没到，
还没到。因为这种事在我看来之前也发生过，
多踩板子。
对呀、啊，这种事吧，我之前也听过。我觉得老妈不能骗人吧，
嗯，
对吧？最最打击我的一件事就是，那回是跟领导值班，
嗯，
但是也是出现了类似的事儿，
嗯。
那个事儿是我俩都看着的，但是领导死活不让我往外传，别不许往外传，不许往外传。这事儿咱们都当没发生过。
嗯、
啊，我说，啊，我快被压得受不了了，不行。我说我不想在这儿干了，然后我就试着跟领导提辞职。
嗯，
他一开始是不放走的，因为年轻人嘛，多少的，这个行业缺口又大。
嗯，
好容易进来个年轻的，谁能轻易放过呀？
嗯，
对他来说都是好苗子嘛。
嗯，
一开始他不放我走，他说：“你说你不放我走不行，我已经受不了了，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吃中药调理了都。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气虚啊，什么体虚啊，什么什么虚，各种阴虚阳虚的虚。
嗯，
我说我已经快受不了了，再弄下去，我估计我快疯了。就只有这样。”因为那个那天是什么呀？我跟他吃完晚饭，也是照例的去巡查，
嗯，
还喝了点酒，哼，酒蒙子一个，我还得挎着他，你知道吗？我生平除了我自己爷们儿生下，谁也没挎过，
搀扶呗，
对，就那种挎着，我还得拿着手电，他拿着手电，那就是一个摆设，
嗯，
还得是我看着。这儿那儿的，然后就看，反正都是老地点，只要出事儿就是那几个地儿，不出事儿这几个地儿没事儿都没有。
嗯，
那比如说炉子那块儿、化妆室、值班室，包括户外的某个树下，这些地儿是高发区。
嗯，
没有就没有了，也没有这一天相安无事。有，
肯定是这几个地儿其中一个。
对，就这几个地儿。那天是在那个听见炉子附近有异响，咔咔咔，确定里面没人，
里面有人就不对了吧？谁能钻炉子里面去啊？
所以我们确定里面什么都没有，干净的。但是就能听见咚咚凿门的那种声音。
那个炉子其实对于你来讲挺熟悉吧？
嗯，
经常往里推人是吗？
那时候不推了，
那时候不推了。
嗯，那时候我已经调到后勤了。
之前呢？
之前很熟悉，太熟悉了。
天天推，
嗯，熟悉都快自己躺里面待两三天，
天，
就那种感觉，
嗯，
就熟的不能再熟了，就是。然后直到后来，有声音，当当当，然后我就开始说：“领导，咱炉子里好像有人吧？去敲门了。” 还跟他开玩笑呢，我跟你说，其实都是开始看这事儿，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害怕，而是用调侃的心情把自己弄过去，
嗯，
就尽力的别往这方面想，
嗯，
后来就，什么？有人？你告诉我那里头怎么装人呢？我说你听啊，哒哒哒，就这种声音，咚咚咚咚，就好像是真有人在里面。
嗯，
啊，我俩大着胆子进去了。这回是个小孩儿，我们看到了小孩儿。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出现这种事儿的，没看到过。
你推过小孩吗？
没有，
你也没推过。
没有，我没看到过。可能小孩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让火还是怎么着的。
嗯，
反正就是看到了孩子。嗯，
在哪儿？
炉子里面。
在里面。
嗯，就是炉子，他那个不能轻易，就是不能轻易打开，就是只要关上了就打不开的那种。平常情况下会有闲置的，闲置的那个东西会听见有声音。
哦，不是在你那个正常用的那个，是闲置的。
嗯，
因为它关上以后，如果一旦打开，那里边的高温要是溢出来的话，可能会伤到人吧。
因为普遍都是白天用那个事儿，用那个，晚上不会用。开开之后，嗯，孩子哪儿来的？谁的？
什么样的一个孩子？
类似于三四岁孩子，就在里面躺着，
在里面躺着，
嗯，在里面躺着。至于怎么个躺法我现在也忘了，就是总之能够到那能发出声音的那种，我不知道他敲的是哪儿啊，反正总之就是咚咚。等我们把门开开了，这种声音还有当当。
那你看他敲了吗？
看不见。
他没有敲，他在那没动，但是还有当当的声音。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哪儿动没动啊，也不敢拿手电照他。也是，
你领导也看见了？
他也看见了，但是他希望我封锁消息。
然后呢，当时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看见了以后就当做没看见转身走了吗？
嗯，因为心想孩子能怎么着啊。
那你们就没有想到有没有可能，或者是真的是个孩子了，你们检查一下之类的吗？
我们不敢过去，谁敢？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真的孩子呢？有没有
这样说吧，如果是一个真孩子的话，他会出声的，不可能说看见你认识人，几乎都是认识人的孩子会出现在那儿。哪个孩子没事会钻到那里面玩去？你想吧，正常孩子，对吧？
就是说，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包括你们整个那个单位已经都关门了、下班了、封锁了以后。也没有人带孩子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孩子在那里的，他也进不来，可能是。
嗯，对，因为两米多高的墙是不太可能能翻过来的，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所以说，你们可能也是因为见到这个事儿见到的比较多。
嗯，但是一瞬间就能想到是这个东西，见到的东西太多了。
你们领导是不是酒醒了呀？当时。
嗯，不仅酒醒了，我觉得可能什么都醒了吧。他比我跑得快，
他跑了，
原本比我跑得快，我在后面撵他都撵不上。反正我俩是前后脚进的宿舍，当当关门，那面喘着粗气，今晚上这事儿啊，别说啊，我好像是他第一次看见，
看这个表现也不像是第一次看见，
他吓是吓死了。他告诉我今晚上这事儿啊，不许说秋雅。然后我说行，不说。不过那回倒是相安无事，没事儿，就看上这一回，也什么事儿都没有。
那你哪回有事儿了呀？
有事儿的都是大事儿，要不就生病的，几乎都是这种事儿弄完了以后都是生病的状态。
就是看完了以后不能是像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都会有点反应。
嗯，
这种
我因为我现在想起来了，凡是我回墓，就是回老家扫完墓，
嗯，
必有事儿，不是发烧就是不对。
嗯，但在你们单位其他的人， 包括你也是看完了之后会有点反应吗？看到了以后，
我一个学长和学姐会有，他俩对这方面极度的不适，就是说逢他值夜班，第二天他要不出现，就是他不出现，请了病假，我们就知道头晚上不消停，
已经是一个惯例了，是吗？
嗯，就我们就知道他不消停，但是这种事儿也不是经常都有的。
但是你看着两回，他看着两回，加一起就多了，是吗？
对，就是一个人轮到自己的话是轮不了几回的，就看不了几回。但是所以说嘛，你去骨科医院看到的满眼都是缺胳膊断腿儿，
嗯，
单个一个没事儿，到你这儿了也就你家自己，也就你打着绷带，但到了医院呢，全是打绷带的，就这么回事儿。
嗯，
也不像，就是说那个地方吧，也不像大家所想的，尤其是像什么。其实我觉得最最恐怖的地方是医院。
医院有这个太平间是吧？
嗯，到我们这儿了都是死透了的那种。
嗯，过了好几天了以后的。
嗯，对，什么都搞定了，到我们这儿，就是这个场所号称是人去往天堂的最近最后一步路。我确实在医院判定过，碰到过，就那次陪他去值班，
陪你前任，
嗯，陪他去值班。我本来就对医院的夜晚存了好奇心，我在想医院的晚上是什么样。
嗯，
因为很少吧，很少在医院的晚上在医院过夜，很少。
他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值班？是住院的楼里面呢，还是说比如说在门诊的楼里呢，或者在哪儿？
住院楼。
那也就是里面有很多病人。
没有，他们那个科室到了晚上几乎没人，就是能回家的只要腿脚利索能回家全回家，
住院的人少。
嗯，然后你知道我跟他去值班的状态什么吗？就是推开一间病房，背着床就睡。
不在值班室睡吗？
他没有值班室。
哦，他没有值班室。
嗯，他当年是第一年住院医，没有。
哦，所以但是因为病房根本就没有人住，
嗯，
所以就是安排他也可以随便愿意睡哪儿就睡哪儿了。
他们领导不管他，他想在哪儿睡在哪儿睡。他有时候就会，我有时候过去的时候，他说晚上陪我来值班呗。我说陪你值班我睡哪儿啊？那我带你睡病房。我说那是什么好地方吗？我就去啊，嘴上是这么说。但是还是去了，
嗯，
就这么贱，反正也去了，睡病房吧，那睡呗。推开了，到晚上聊，俩人就在那儿聊着，你聊着我聊着你的，聊着到晚上十一点睡吧。
嗯，
他的睡眠状况比我好，
嗯，
是那种沾枕他就着的主，我不行。
是，你是入睡比较困难是吧？
嗯，但轻易醒不了的主。
嗯，
他特别容易醒，我特别不容易醒。他那天奇了怪了，他就死睡得特别死。
嗯，
我就觉得睡到一半冷了，我是被冻醒的。
嗯，
冷，盖被吧，可辣到我那个被比什么都薄，就好像是一个小薄毛毯那种感觉。
嗯，
特别薄的一个毛毯，盖身上我也不觉得有多暖和，我就开始四处去找被，找棉被，因为已经十一月、十二月了。
嗯，
他那个天气吧，比我这边要冷得多，因为正好在邻，等于在我隔壁的城市嘛。
嗯，
比我这边进就是过早的进入冬天。
嗯，
早会早一点，比我那儿，我到处去找被。嗯，你觉得？嗯。这屋好像有棉被，但是里面有人，我不敢进去，因为万一是人家病人呢？
你怎么知道里面有人？
你在病房外面是可以看到里面的，有窗户。
他不关灯吗？
关灯，关我也能看得着。
关灯了以后也能看到他睡着呢吗？
他坐着呢，没睡，就那么端庄典雅的一个女性坐在那儿了。
那当时你有提前了解过他这层有没有病人在住院吗？还是一定会有病人，只不过很少？
我觉得是一定会有病人，但是特别少，就是说只要腿脚利索全回家。我也知道那儿没多少病人，但好死不死的不能说第一个就是有病人在吧，而且那个人还有背，他那个病房是不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的。
病房一般都是有个小窗户可以看到，
而且就是他那个一个房间吧，是三个床，你能看到的就是中间的那个
和更里边的那个。
对，你看不着这边的。
嗯，
能看着中间床的位置，我就觉得中间床上有一个人，就端庄典雅的一个女性坐在那儿了。
走廊是有灯的呗？
有，
一直有灯。
走廊一直有
灯，
灯
光会透过窗户照进去。
嗯，走廊是24，就是只要到了晚上就有长明灯在。
嗯，他那个病房里面开灯？
病房里面开灯。
嗯，
就看我到底要不要进去戒备呢？因为我看这姐姐好像不能叫姐姐，不知道什么，反正总归是个女的吧。她好像不需要背，我需要。我当时还在想，要不拿一个白大褂去，冒充大夫跟人戒备去
啊，
就冒充大夫跟人戒备。我还在想要不要，瞬间我就，然后鬼使神差的往下面看了看，她的脚是离地的状态。
他坐在床上脚离地正常啊？
不是那种离法，因为你正常悬坐 坐在床上的话，你脚不可能离地，而且按照正常尺寸标准，
他坐的屁股稍微往上一点脚不就离地，或者他个儿再矮一点脚不着地也正常。
你知道现在有些女的坐的那个姿势不都是那么斜着的吗？就是会斜一点，她也是那么斜着坐着，但斜着坐你不可能说脚不沾地的状况下那么呆着，
你脚不沾地就腿就应该是垂直向下的了。
就是总之他那个腿，你能看到他那个腿，不能说腿，脚跟地中间是没有接触的，
然后还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明星怕走光的那种斜着的腿放着。
嗯，
就不是垂直向下的，
对，
斜着放并且离地。
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在医院拍电视剧吗？然后我就退回去了。
没进？
我没进，我就退回去了。然后就拍他，我说醒醒，哎，你们医院有拍电视剧的那个什么合作申请吗？他说没有啊。
谁拍电视剧大半夜来拍呀？你看着导演摄像机了吗？
我看不到，但是第一个印象就是这种女性怕走光都那种做法吗？我说还是有采访任务。他说哪个？就在隔壁啊。隔壁刚死一个，干嘛去？那张床上刚死过人。
死的是个女人吗？
嗯，我说你别吓我，真的，她昨天下午刚走。我说你不告诉我一声，那我怎么知道你去那边戒备呀？我挺冷的。他说那都是他家的东西，还没收拾呢。咦，算了。
你跟他说你看见了？
然后我说，是不是这女的特别典雅的那种？他说你看见了。不是啊，看到一个特优雅的一个女性，他说得，别，就是她了。你可以了，但是别往外说。
那他之前他看到过吗？
他最怕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每次他上夜班都要我去。
就是那就是你跟他说完了之后，你亲眼看到了一个你本不应该知道她长什么样的一个女的，并且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嗯，
而且你形容出来了，你就看到了这个人。
嗯，所以我现在都怀疑我要短寿。 看见了好多不该看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知道了你看到了这个人这件事情以后，他也并没有过多的恐惧，他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就告诉你别往外说。
嗯，
并且他本身没给他带来特别大的恐惧而已，就是说明他认为在医院看到这种事也算是比较习以为常的事。
他上的毕竟是医学院嘛，他的鬼故事应该比我多。
哎呀，这也就是你前任，这要现任的话，下一期我们把他找来聊一聊。反正你的这些事儿基本上都是属于看到了某一些东西，然后呢基本上这个东西也没怎么动，就站在那儿，有的时候看见，有的时候不见，有的时候又看见，有的时候又不见，
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反正总归都是哪种情况下都是可以说是无害的。
嗯，
就是他没对我造成什么不可逆的后果。
嗯，
唯一的就是厕所那位，
那个厕所那位是对他造成伤害了是吧？
嗯，
睡厕所里睡了一宿，
不到一晚上，
嗯，十二点，
对，只有他这么一个。但是到我自己这面吧，我就觉得，嗯，他们对我还不错，挺温柔的都。
算了吧，还是大半夜的看你，你手电都关了，还对你不错呢。
总归我也没造成什么后果，所以说还不错。
他们可能也不是来找你的，可能是在等别人。
有可能，或者是说人家就愿意在那儿，就喜欢在那儿待着，只不过是我打扰了他的宁静而已。
那你们那个跟你比较学校里面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了，或者是你们听说了，或者是在你后来这个单位了里边，有没有发生过后果不太好的这种情况？
疯了算吗？
谁呀？
我现在这个单位的舅妈。
现在单位？
嗯，
就不是你之前那个单位了。
不是之前的，后来不就辞了吗？大概就是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他是下夜班回家，他的舅妈下夜班回家。
谁的舅妈？
就是我们这个同事的。
啊，
下夜班回家，因为马上就要退休了。
嗯，
老太太也挺高兴的，奋斗一辈子了，终于要退休了，不用再上班了，多好啊。
嗯，
他可能就是再过两天，他就正式办了退休手续。
嗯，
就可以不用再上班了。
嗯。
上个夜班休一天，然后休一白天，然后再上一个班就可以办手续。
嗯，
就这种状态，就是当天下上夜班，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去的，也是一个女同事吧，一起去的。一开始他俩以为是有流氓尾随。
嗯，
因为会路过某个墓地。
嗯，
因为可能会有流氓尾随，你想，嗯，小流氓吧，嗯，四五十的女性，谁在乎这个？
有人在跟踪他吗？
一开始以为是有人在跟踪，
嗯，
因为以为是小流氓呢，四五十岁就是女性，谁怕这个呀？
嗯，
对吧？挠死你，我都恨的都那种感觉，一起上什么没见过，就那种感觉。后来就跟的不对了。这不是流氓的节奏啊。
什么节奏？
就在那虚无的跟着你。
他们是回头看到了有东西吗？还是说只是
他的同事没有？他的就是他舅妈的同事没回头，但是他舅妈回头了。
嗯，
回头了，看了一眼，嗯，翻了白眼了，晕了。
他舅妈晕了。
嗯，他的同事也是一开始回头，嗯，人呢？正聊着天呢，棒，你听，嗯，咋了？哎，咋了你？就然后就开始叫救护车，班也没上成。等他清醒以后，老公老公不认识，儿子儿子不认识， 问他什么也不知道，然后问他那个同事，哎，晚上你俩干啥呢？你俩干什么去了？一开始吧，我们俩以为是小流氓跟踪，没当回事儿。后来跟着跟着就不对，紧接着我就看到一个白影儿，蹭过去了，然后他绑晕了，醒来不就这德行吗？那啥东西啊？你说除了那不干净的东西还能有啥呀？我们都去看过他，看过他舅妈，好像疯了人一样，在病床上控制都控制不住，三个护士一个大夫死命的往下摁，嚷啊叫啊闹啊，没办法了，后来给他转到精神病院去。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结局，到现在为止就等于是疯了。
对，到现在都没出来，一直在里面。
是你现在这个单位的，
嗯，
不是原来那个单位的，
不是现在的。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碰见了一个什么，能吓成这样。
就也不像是吓成这样的，他晕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也没有来得及喊叫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好像是什么呀，就是突然之间毫无征兆，你这人就倒了。
天哪，那你那个你的那个他的那个女同事是别的有阴影，毕竟这人在他旁边倒下去的。
一开始是懵的，嗯，人呢？嗯，就往地下找，嗯，那儿呢？你赶紧叫救护车。
然后也没有看到什么小流氓。
没有，流氓，我觉得他就是从他那个长相嘛，他都想找流氓呢。
哎呀，好吧。就是这个是属于是给看到的这个人已经带来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后果的这种情况了。
他这个已经算是不可逆的一个状态，
后果比较大。
嗯，
那我们还是很庆幸我们看到的那些并没有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对啊，所以说跟这个比的话，我觉得我看到那些都是比较善良的。想想还是挺庆幸的，自己能碰到好，毕竟是个良善之人嘛。
那你最近这几年有过吗？最近这几年。
唯一的一年就是去年嘛，我爷爷走。
去年你爷爷走了？
嗯，去年的时候，哎，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嗯，
大概是这个时候走的。得到消息，因为就是说人老了嘛，就是落叶归根，全回老家了。
嗯，
等到去，等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什么就是说告诉我走了，
嗯，
然后就冲回老家。他等于是说，到了，他跟我爸是一个毛病，
癌症，
嗯，一个毛病，那个，到了老家第二天，大夫那边已经告诉他了，嗯，不行了，什么法都用过了，回家吧，回了，第二天人就走了，
嗯，
回家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人就走了。等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就是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了，就是什么都弄好了。
嗯，
因为我到老家最少也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嗯，
我跟我妈打了辆车就往老家冲过去了。到那儿去了，就是他们把我那儿往我那儿一拽，就是因为还有棺材嘛。
嗯，
把我那儿一拽，我的感受就不对了。完了，我又被上了。
然后你还是清醒的。
我是清醒的，我又被上了。
哦，就是有感觉了。
嗯，因为也不能说是清醒的，就是会晕一下。
嗯，
晕了。等起来之后，
你有摔倒？
有。恍惚这么一下，等于是，
嗯，
就好像遭到了重击那种感觉，然后以至于那两天，我是就是说那一次是我犯的最最严重的两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觉得我不正常，就是脸是煞白，
嗯，
然后谁问我怎么了，我一开始不敢说。后来我妈问我，我说你丈夫在。 就在那儿站着，他不让我过去，只要我过去就出事儿。
过哪儿去？
棺材附近。他不让我过去，鞋就鞋在这儿了。
他，那你是，你刚才说有个人拽你是什么意思？是往哪儿拽你？
就是看我，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说我从那个棺材附近起来之后，然后没一起来，我就晕了。边上有好多人把我拽住了，怕碰到头，可能是怎么着，拽住了。
就实际上你还是过去了。
只要就是说，只一到后来吧，我就是我说的过去的意思就是，过到棺材附近待着，只要我接近那个方圆一米之内，
嗯，
我就出事儿，而且又吐又晕。总之就不是正常状态。
嗯，
我爸折腾了我将近一个星期，这个症状我才算过去。
那后来呢？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原因吗？你有？
他们都就是老人啊，都会说，就是一旦家里有这种事儿的话，先故去的人会过来的，会回来，亲近的人会回来的。
那你有看到吗？那次？
我完完全全看到了。
在哪儿？
你相信吗？大早上六点，
嗯，
而且是夏天的状态，
嗯，
边上就站着这么一个，但我知道所有人看不着，我看着了，我就觉得别人看不到，我看到了。
这个是在你晕倒之前还是之后啊？
之前，
晕倒之前你看到了？
嗯，我看到这个就是一开始是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子，你懂吗？模模糊糊的影子，我就觉得应该是他。然后等我过去了，因为要行礼嘛，
嗯，
就往那儿一跪。等我再站起来，嗯，咔，也就晕了。
那你在过去的过程中，你觉得那个人可能是他，你就没有想过说你要仔细的看一下，看清楚，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哪有那么多那个，没那么多想法。
看到就是看到了
啊、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嗯是他，他回来了，又回来了，得了，这样行完礼了，我就觉得，哼，我老爹又借了我的身子，不一定要干嘛
去。那你怎么确定那是他呢？
这么多年一直下来，我就觉得好像有是某种联系，我也不知道是哪种联系方法，好像就是。有一种你跟外星高等智慧生命对话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特别悬。晕了之后不超过两秒钟醒了，
嗯，
然后大家看我那个脸，就几乎所有人看见我的脸都不对，纸有多白我的脸有多白。
那后来你这回你奶没出马吗？
没有，他当时已经哭惨了，
因为你爷爷的事
儿，嗯，已经哭惨了，
就已经顾及不到你了。
对，但是我那两天是最难过的。
你是有意识的是吗？
我是有意识的，就是谁怎么着我了，我都知道。
身体不舒服，
嗯，就是身体不舒服，动不动就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这是最近一年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了呗？
对，这是
一年前
啊。嗯，对，就是一年前的现在这个阶段下，
嗯，
我可能就是我好久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去年
就在去年之前很久很久没有了。
嗯，
是不是跟你离开之前那个单位也有关系？
有啊，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
离开那个单位以后基本上就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了，
几乎不会遇见，因为我很少走夜路了。 对吧？
也可能是你常年在那种环境下待着，你本身你就是这种体质，再加上你在那种环境下待着，你就更容易会看到或者招到这种东西吧。可能
以前吧会解释成什么疑心生暗鬼，但是当你确定真出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往这方面想了。而且我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这些东西的存在。
嗯，你还能感觉到。
感觉不到别人，还感觉不到自己的爹，不是感觉到，还感觉到自己的父亲吗？
你对你父亲这块还始终能有感觉？
对，我对他始终能有感觉。所以说，这是个很奇妙的事儿。
对，这种感受，其实说实话，没经历过的人真的想象都想象不到。
对呀、啊，
想象不到。
我一开始你让我说最直观的证据吧，这个其实就最直观的证据，
嗯、
但是又对于没有感同身受的人来说，这怎么听怎么可笑。你分明就是拿这事儿来搪塞我，就那种感觉。
就是电影看多了，或者是书籍看多了之后，就会说有一种人，他就是比如说他的眼睛就比正常人容易看到这些东西，正常人眼睛一般都看不到，有的人眼睛他就更容易看到，那有一些人眼睛可能他就100%都能看到，那就是可能是更高级的眼睛。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不容易，他因为可能体内阳气比较旺盛之类的，他可能就是这辈子他都没招到过这些东西，从来不知道、
嗯、
没有感觉。有的人可能就容易一些。
还有相传就是有那种什么，比如说7种还是5种就是最容易招鬼的体质人嘛，
嗯
啊，比如说常年久病卧床的，
嗯，
有阴阳眼的，
嗯，
体比较虚的，八字比较轻的，像这种人都能看、
嗯、
还有小孩，
嗯，
都容易招着。
对，八字比较轻的这个也是。
我估计我的八字就比较轻。
所以你有找人算过之类的吗？
我自己给自己算过。
自己给自己算？
对。
你怎么算？
网上不都有好多吗？就是你的命在哪，什么几前几离的那种。
好吧，那我就对结果不感兴趣了。
我也无所谓，反正就看，随便看呗。我可能就因为要不就体质的原因，要不就怎么着，反正总归就14，我能撞着至少50%。
好吧，这是万幸的是呢，没有发生过一些不可逆转的一些后果，好在没有出现一些什么事儿吧，顶多就是最多就是不舒服啦，轻微的啦，或者是走一宿累啦，跺一跺肩膀疼啦之类的，这种轻微的这种后果。
对，就是没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
嗯，
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是上辈子修了什么德吧。
也有可能，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算是，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算是一种不幸。反正就总归我还是觉得没看见过的人要比看见过的人能幸运一点吧。看见过的人可能你也不会想到，可能不会很高兴我经常会见到这种事儿吧，我觉得。
我始终都不觉得这种事儿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对，所以说还是没看到的人可能更幸运一些。那咱们这个鬼故事呢，也就是为喜欢听这类故事的人呢，就是说给你们带来一些素材，让你们平时呢也不至于特别无聊。那至于最终的这个相信与否啊，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了。咱们也不强求说大家一定要觉得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一定是真事儿。那也有可能就是当做这个茶余饭后的笑谈啊，随便一听也好。总之呢，就是这次感谢奶瓶吧，能给我们这个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栏目呢，带来了这么丰厚的一期素材吧。也是我们录的最长最久的一次这个恐怖故事的电台，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所有节目里头录的最长的一期。我觉得目前录到现在已经有3个半小时了，如果加上剪切切掉一部分，哪怕我估计也可能也要分成三期来播放，上中下三期。
那么长吗？
对，因为每一期不适于太长的时间，所以这次呢也是非常感谢奶瓶做客咱们这个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栏目，再次感谢。好，那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我是主播小哲，
我是奶瓶儿。
好，我们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